很高兴又再一次回到我们的中间。
我好高兴，我再一次嚟翻嚟到大家中间。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蒙召帐篷祭坛应许。
我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嘅题目就系蒙召帐篷祭坛应许。
刚才我们敬拜团带领我们所唱的三首诗歌和刚才
头先为诗班所带我们所唱的三首诗歌，
我刚才献诗的
同埋
敬望爱团契所献的诗歌，
亦都系头先信望爱团契所献的诗歌。
我不知道他们是看到我的题目挑选这些诗歌，还是他不知道我要讲什么，他们就安排唱这些诗歌。
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看了我题目而选那些诗歌，还是他们不知道我讲什么，所以他就安排那些诗歌。
刚才大家如果注意看听和唱这些词里头，跟我今天所讲的信息有很深的很密切的连结。
如果刚才大家唱歌的时候有留意到那些歌词的话，就同那些歌词同我今天所讲的题目是很有密切的关系。
如果他们不是看到我的讲到的题目就选这些诗歌的话，很清楚神在我们中间要做他的工作。
咁如果佢哋系冇知道，唔知道我讲乜嘢噶，唔知道我嘅题目，佢又选咗啲诗歌嘅时候，就好显明噶，就系神嘅旨意喺当中。
刚才信望爱这个团契在台上的时候，我心中有一点的感触。
头先信望爱团契喺台上嘅时候，我心入边有啲感触。
因为从60年代、70年代、80年代一直来，在北美的教会差不多都是从台湾来的信徒，或者台湾来在美国蒙恩的信徒。
由60年代一直到现今，到大约80年代呢，好多美国教会的信徒都是在台湾来的或者在台湾蒙恩的信徒来到美国。
从90年代开始，那从国内中国来的同胞就越来越多。
咁90年代开始呢，就有好多开始由国内嚟嘅同胞，
那从国内来的差不多都是在美国信主的。
喺国内嚟嘅大部分都系喺美国信主嘅。
那今天台湾来的在美国留下来的不多，可以说很少。
现今喺台湾嚟嘅留低喺美国嘅就唔系好多啦，比较少啦已经。
所以在北美的华人教会，特别是在美国的华人教会，以后的接棒都是从国内来的信徒。
所以在北美的华人教会以后的接棒人呢，就是应该是在国内来的信徒。
我心里面一直在想，这一个接棒能不能接得好。
我心里面一直想着这个接棒接得好不好呢？
今天这个团契在我们面前献诗，我里面感谢神也敬拜神。
咁今日呢个团契献诗，咁我心里边，我听起成日献诗，我心里边就好感谢神。
我能够看见神的作为，神的带领，神永远的旨意。
我可以睇到神的作为，神的带领，神永远的旨意。
国内来的在这里的弟兄姊妹，逐渐逐渐的兴起，开始为主工作。
在国内来的弟兄姊妹，他们就逐渐逐渐兴起，开始为神
我相信
奉献。
未来神要用中国的信徒把福音传扬到世界各个的地方。
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神会使用在国内来的信徒将福音传扬到世界各地。
这是我们特别像我这一代从台湾来，年龄逐渐逐渐这个大了以后，很大的一个安慰。
咁对于我呢啲响台湾嚟嘅年纪逐渐老迈嘅呢一代，就觉得好大嘅安慰。
因为我们是受台湾的教会的影响和栽培，来到这里以后，那么在国内来的弟兄姊妹是受到我们这一群人的影响和带领。
我们这一代就是在台湾的受到台湾教会的栽培和带领，而国内来的弟兄姊妹呢就是受到我们这一代的带领。
我们的灵命跟以前在台湾带领我们的灵命这些长辈们的灵命远远赶不上。
我们的灵命同我们在台湾带领我们的长辈的他们的灵命是远远赶不上。
我们就生怕你们受我们的影响，你们的灵命比我们又差了一截。
那我真的生怕，比较怕就是说你们受我们的影响，你们的灵又同我们差了一截。
但是我们感谢神，神永远的旨意里头要做他荣耀的工作。
但我感谢神，在神永远的旨意里面，神是会做他自己的工作。
现在让我们翻到创世纪第十二章。
现在我们请翻到创世纪第十二章。
我们今天要看亚伯罕的故事，来写照你我的人生的故事。
今天我要看亚伯拉罕的故事，来到写照我你和我人生的故事。
我说如果你信了耶稣有一年，对亚伯拉罕这个人如果不认识的话，应该打屁股。
如果你信主信了一年的话，你对亚伯拉罕的故事仲不识的话呢，你应该要打屁股。
一年这个条件可能太松，可能需要半年你就应该知道
了。一年的期限可能就是松一点，应该半年之内就比较啱啲。
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两个名同样，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你必赐福，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做主你的我必做主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做耶和华的吩咐去了，俄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七十岁七十五岁，对不起。二十五章五节到六节。
二十五章五节到八节。
二十五章五节到八节，对不起。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亚伯拉罕把他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去。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175岁，亚伯拉罕瘦高年迈，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然后请我们翻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
请大家再翻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
第八节到第十节，然后十三节到十六节。
第八节到第十一节，希伯来书十一章八节到第十节，然后十三节到十六节。
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八节，亚伯拉罕因作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作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寄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这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十三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 却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自己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我们读经啊，圣经就读到这里。
快读经就读到呢度。
不论你我，
不论你
我知道或者承不承认，
知唔知道或者承唔承认，
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都在写自己人生的一个故事。
我们都是在地上写我们自己人生的故事。
我们从出生到离开这个世界，这一段的岁月里头，都在写自己人生的故事。
我们的出生，然后到我们离开的世界为止，我们都是正在写着我们人生的故事。
从创世纪十一章第二十六节，一直到创世纪二十五章第八节，这十四章的圣经里头，是亚伯拉罕蒙神呼召以后，他所写的他一生的故事。
由创世纪十六章一直到二十五章，呢十四章圣经就系十二章到廿五章，十四章圣经就系亚伯拉罕蒙神呼召的故事。
今年二月六号到十七号，徐家门姊妹 Amy 师母和我三个人到千里达，再去探访那里的教会和弟兄姊妹。
今年二月跟就徐家门姊妹同埋我同埋师母一起去千里达度探望嗰边教会。
我一直犹豫要不要去，所以到很晚很晚才决定应该去看看他们。
我一直犹豫唔知好去好唔好，咁一直都好问嘅时候，先至决定去应该去嗰度探望佢哋。
我会去那里，是因为我里头有一些的负担，需要去看看，再回去看看他们。
我要去嗰个地方，系因为我心里边有啲负担，所以我要去嗰度睇下佢哋，探望下佢哋。
在二月八号主日，我讲到讲完以后，
喺二月八号主日，我讲到完咗之后。
有一位老太太，其实她年龄比我年轻，来找我。
有一位老太太，但实在佢年纪系比我年轻，佢嚟问我：
你可不可以去看我的先生？
佢话：罗牧师，你可唔可以去睇下我先生？
我说：如果有人安排我带我去的话，我可以去看看你的先生。
我就话：如果有人可以带我去嘅话，我会去探下你先生。
他自己在恩典堂听说有聚会，有一段的时间。
他自己在恩典堂听说聚会了一段时间。
他的儿子在恩典堂，他是土生的，所以只会讲英文，也在恩典堂聚会。他的媳妇也在恩典堂聚会。
那他的仔和他的媳妇就是因为是土生的，所以只会讲英文，就在恩典堂聚会了很久了。
我答应他以后，他的媳妇就说跟我说，我可以安排我的丈先生来接你去看我的公公。
咁我喺媳妇听见话就同我讲，就话我可以安排我先生嚟到带你去睇我公公。
但是过几天一点的消息都没有。
但过咗几日一啲消息都冇。
我心里想，你要我去看你的先生、你的公公，你应该 take initiative 来跟我讲，安排时间带我去。
咁我心就谂，你既然要我探你先生或者探你公公，你应该系要自己提出嚟同我安排时间、约时间，然后安排带我去睇你睇佢。
我不知道过了好几天以后，突然间他的儿子打电话给我，说可以来接我去看他的父亲。
咁我唔知过几日之后咧，佢个仔先打电话嚟俾我话可以嚟接我接睇去睇你爸爸。
我跟师母跟 Amy 就去看他的。父亲。
咁我就同师母同埋 Amy 一齐去探佢阿爸爸。
他父亲躺在床上，听说有四五年还是五六年。
听话佢爸爸系瞓喺床上边已经四五年或者五六年啦。
脑筋不清楚。
脑筋唔清楚。
当然行动不方便，起来都要人扶起来。
当然行动也都不方便，
所以他儿子跟他的太太就把他扶起来走到前面一个椅子上坐下来，
所以他的太太和他的仔就将他扶起来给他坐在前面一个凳子。
我们看到他不知道他能够听不听懂我们的话，我们要跟他讲的，
那我们看到他不知道，心想不知道他会不会明白我们跟他说的东
西。因为那里听说很多客家人，我自己也是客家人，
因为 听说那里很多客家人，我自己也是客家人，
但是我们去了很多年发现我们的客家话不一样，我讲的他听不懂，他讲的我也听不懂，
但是我发现我们的客家话和他们的客家话不一样，因为我说他听不明，他说我又听不明，
去了好几年以后慢慢慢慢彼此可以用客家话沟通了，
去了几年之后才慢慢可以用、客家话来沟通。
这位刘先生是客家人，
这位刘先生是客家人，
那为了要跟他拉近距离，我就用客家话跟他讲，
那为了要跟他拉近距离的话，我就用客家话跟他谈，
那讲的时候一定要确定的知道他知道我们讲什么，
所以讲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确定他知道我们正在讲什么。
后来我们慢慢发现他知道我们讲什么，
后来慢慢发现他真的知道我们讲什么
啊，为了更确定，我知道他会读，所以我们就用写让他读，
因为我知道他懂得读，所以我们就为了确定他真的明白，那我们就用写来给他读，
主要的话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当然最主要的话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后来我们就用写，写了以后叫他读，一个一个的读，
那我们就写出来，然后叫他读出来，一个字一个字读出来。
这位先生，我们告诉他，神爱世人，神爱你，耶稣是你的救主，讲完，
那我们就跟这位先生说，神爱世人，耶稣爱你，那我们讲了很多，
我们也叫他说，跟着我们说，我刘子康要相信耶稣，
那我们就叫他跟着我们说，我刘子康，
耶稣爱刘子康，
耶稣爱刘子康，
我要相信耶稣，
我要相信耶稣，
我要得着永生，
我要得着永生，
讲了一段时间以后，
讲了一段时间之后，
突然间这位先生大大的哭起来，
突然间这位先生就喊起上来，
发出声音哭，眼泪流出来，
发出声音这样喊出来，然后又眼泪流满面，
儿子就说 He's happy, he's happy, 他很高兴，他很高兴，
那他的仔就说他真的很高兴，他很高兴，
他儿子问他说，爸爸你是不是很高兴，
他的仔就问他，你是不是真的很高兴啊，
他父亲点头说，是我很高兴，
他爸爸就岌头说，是我很高兴，
我们就确定他已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他相信了耶稣，
那我们就很确定他是相信耶稣基督是 他的救主，他接受了耶稣基督，
因为我是外客，我不好当场给他施洗，
因为我是外客，所以我不好意思当场就帮他施洗，
我就把这一个事情交给当地的恩典堂弟兄姊妹，
那我就将这件事交给当地的恩典堂的弟兄姊妹，
我们二月十七号离开千里达回来，
我们二月十七号离开千里达回来，
十九号就是星期四的早上，
十九号就是星期四的早上，
我一连接到三通从千里达来的电话，
那我就一连接收了三道由千里达来的电话，
他说刘子康先生已经被主接去了，
那他刘子康先生已经被主接去了，
要在恩典堂举行追思礼拜，
要在恩典堂来到举行追思礼拜，
师母说我们这一趟去千里达没有白会，还是没有什么啊，我忘记了，
师母就说我们一次去千里达真是没有白费，
我说这一件事情是什么，
我说这件事是什么呢，
那是神借着圣灵在我们的身上工作，让我的一生就是在这个十几天里头写了一个我自己觉得非常美丽的人生的故事，
神就系藉着我哋喺我哋身上边做咗一件事，咁令到就喺我俾我哋喺呢十几日嘅期间，我喺我嘅人生里边写咗一个我认为系非常美嘅故事。
我们每一天都在写我们自己人生的故事。
当然，我哋每一个人每一日都系写我哋人生嘅故事。
那是很清楚的，神借着我们。做成一些在我们地上人生的美丽的故事。
有时候是神是藉着我们，藉着我们在世界上做一些世界上一些很美丽的故事。
这个美丽的故事是天与地连接的人在地上所写的天上的故事。
咁呢个美丽嘅故事就系天与地连接嘅，亦系我哋所写嘅系一个天上嘅故事。
亚伯拉罕一生在地上蒙神呼召以后，他所写的他一生的故事，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是天与地连接的地上人生美丽的故事。
亚伯拉罕蒙召之后，佢喺地上佢所写嘅佢嘅故事。就是天与地连接，是他所写的，是很美丽的天上的故事。
亚伯拉罕大概是在四千年前的一个美丽真实的人物。
亚伯拉罕就是大约四千年前一个美丽真实的人物。
他因着信耶稣，那么神就称他为义，所以他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被神所称义的人。
因为他相信神，所以神就称他为义，他是第一个神在地上称为义的人。
他是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里说，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义人必因信得生的美丽的标榜，美丽的模范人物。
他就是一个像罗马书所说的，就是出于信，本于信，出于信，以至于信，就是一个美丽的人物故事。
当然他在地上所写的一生的故事，就是信心的故事。
当然他一生所写的故事就是信心的故事。
亚伯拉罕蒙耶和华神呼召离开米索波大米的哈兰，那个时候他是75岁。
亚伯拉罕蒙神呼召离开米索波大米的哈兰的地方，那时候是75岁。
他在迦南地的希伯伦，当他离开世界的时候是175岁。
在迦南地的当他离开世界的时候是175岁。
这里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又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儿子。
他又讲到说，亚伯拉罕将他的一切都给了以撒，亦都将他的财物分给他其他属出的儿子。
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175岁。
亚伯拉罕的年日就是175岁。
亚伯拉罕出生的时候是赤身露体，两手空空，一无所有的来到这世上。
亚伯拉罕出生的时候是两手空空赤身露体的来到世上。
从75岁到175岁，这100年的岁月里头，
由75岁到175岁的100年的时光里边，
他辛苦、奋作、努力、拼命。
他辛苦、奋斗、努力、拼命。
流汗、流血、流泪。
流汗、流血同埋流泪。
走过人生的高山，进入人生的低谷。
他走过人生的高山和低谷。
后来圣经里头说他有子有孙。
后来圣经讲过他有子有孙。
不单有子有孙，还有很多的仆人。
不单只有子孙，还有很多仆人。
还有无数的财物。
有无数的财物。
有无数的羊群牛群和牲畜。
有无数的羊群牛群。
但是当他175岁离开世界的时候，
但是当他175岁离开人间的时候，
还有两手空空，一无所有，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带走的。
然后他又两手空空咁样离开，冇一样嘢佢可以带走。
在去年十月的时候，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王永庆先生去世。
在去年十月的时候，台湾有一个很出名的人物王永庆先生离开世界。
我想大家都很多人都知道王永庆这个人。
我相信大家都很多人知道这个王永庆先生。
台湾称他为台湾的经营之神，他很会经营事业。
台湾人称他为台湾经营的神，真的很懂得去经营。
他是白手起家的，什么都没有，这样子开始的。
他是白手起家的，什么都没开始的，
骑着脚踏车去卖米送米，
他踩着个单车去卖米去送米，
到最后他在台湾、在美国、在中国拥有不同许多的企业。
他在台湾、美国或者是中国都拥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企业。
去年十月间，他想他最后一次来美国视察他美国的事业。
他年十月间他是最后他来去最后一次来美国去视察他自己的企业。
还有很多人劝他说，你年纪太大了，你不要，最好不要去。
很多人劝他说，你年纪大了，最好都不要去了。
他还是到美国来，没有想到在美国好像是睡觉的时候就没有醒过来，就去世了。
但是他没这样听，他一样来到美国，那就是没想到，就是在美国，就是有一天睡觉之后就听话就没起过身了。
他自己留下了2900多亿的台币，
他自己留下了2000几百亿的台币，
大概是美金9亿的样子，
大概是9亿美金那么上下。
他自己只有他自己的，
这个就是
从完全没有到了自己身上还有这么多的财，
他从来没想到他是自己有这么多的财物。
但是他又回到两手空空，一无所有的以示长辞。
但他离开的时候仍然是两手空空，一无所有的以示长辞。
你我每一个人都是一样，
你我每一个人都是一样，
两手空空，赤身露体，哭着来到了这世间。
我们是两手空空，赤身露体，喊着来到这个世界。
我们在地上的人生，或是长或是短，我们都在，
我们在世上的人生或者长或者短，
我们都在打拼，我们都在奋斗，
我们都是在打拼奋斗。
那么到后来，或多或少总是拥有一些地上的财物，
然后到后来，我们不多不少都有拥有一些世上的财物。
当然我们在这里走过了人生的高山，也走进了人生的低谷。
当然我们也都走过人生的高峰，也都走过人生的低谷。
我们也流汗，我们也流泪，
我们都流汗也都流泪。
但是当我们要离开这世界的时候，跟亚伯拉罕完全一样。
但是当我们要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跟阿伯拉罕都是一样。
我们大概会把我们所成就的这些的财物分给我们的儿女们。
我们大概会将我们所成就的这些财物分给我们的仔女。
或者美国人很多分给慈善的事业。
或者好像美国人很多分给慈善 的事业。
我们一样的东西都不能够带走。
我们一样东西都拎不走，
这是不能够否定的一个人生的真相。
这个是不能划定的人生的真相。
所以传道书第一章二节到三节这样子告诉我们。
所以传道书第一章第二节第三节都这样跟我们讲。
传道所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传道者咁话，虚空嘅虚空，虚空嘅虚空，凡事都系虚空。
人一切的劳苦，这是在地上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
人一生嘅劳苦，就系日光之下嘅劳苦，又有咩益处呢？
我想现在的世界，不单是在日光之下我们劳碌，夜光之下我们也在劳碌。
我讲现今嘅世界，我哋唔单止喺日光之下我哋劳碌，
有什么意思、啊、
日夜光之下仍然是劳碌、啊、有什么意思呢？
人生啊是真的这样的空虚无奈和无聊吗？
人生是不是真的这么空虚无奈吗？
但是当我们回到了创世纪第十二章一节和二节，让我们有很清楚的一个觉悟。
然后我们回到创世纪十二章一节到二节那里，给我们很清楚的。
耶和华神对亚伯兰说，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
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
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
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去，
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去，
我要叫你成为大国，
我要叫你成为大国，
我必赐福给你，
我必赐福给你，
叫你的名为大，
叫你的名为大，
要叫也要叫别人，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你亦都要叫人得福。
创世纪第十二章一节和二节是带给亚伯兰在地上空虚的人生里头另外一块的天地。
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二节，这个就是带给亚伯拉罕在他空虚的人生里面这一片、天地。
这一个天地使亚伯兰有天也有地的人生的追求。
这个就是亚伯拉罕有天又有地的人生的追求。
这是地与天连结的人生观。
这个就是天和地连接的人生观。
这一个人生观使亚伯兰能够向前展望，向前迈进。
这个这样的人生观就是使亚伯拉罕可以向前展望，向前迈进的。
在亚伯兰地上的人生里头可以看前面，可以有盼望的一个人生的意义。
咁呢个就系指到亚伯拉罕喺人生嘅岁月当中，可以有向前睇，有盼望嘅，有人生意义嘅。
亚伯罕有了神应许嘅前瞻，
因为亚伯罕有咗神应许嘅盼望，
亚伯罕有神所要指示他去的地方的，可以让他的人生向前迈进。
阿伯拉罕他有了神向他指示要去的地方，使他可以向前迈进。
所以亚伯拉罕就活在神必赐福给他。
阿伯拉罕就是这样活在神必赐福给他的应许之下。
神要他叫别人从他身上得福这样的应许。
神要他、要使到人家从他身上得福的应许。
时间给我一些的压力，
时间给我一些压力。
亚伯罕有两次的蒙神呼召。
亚伯拉罕有两次蒙神呼召。
第一次是在加勒底的乌尔，神呼召他。
第一次就是在加勒底的吾尔，神呼召他。
第二次是在米首波大米的哈兰，神呼召他。
第二次就是在米所波大米的哈兰，神呼召他。
第一次神呼召他，他不晓得，他不知道。
第一次神呼召他，他不知道。
神是借着他的父亲呼召亚伯拉罕，带亚伯拉罕出了加勒底的乌尔。
第一次就是神藉着他的父亲呼召亚伯兰，就然后带着亚伯拉罕离开吾尔。
所以神对他第一次的呼召没有直接没有投手的认识和知道，他只是跟着他的父亲往前面走。
第一次的呼召阿爸可能不知道，他不是直接这样知道，所以他只是跟着他的爸爸就向前走。
第二次的呼召就不一样。
第二次的呼召就不一样。
第二次的呼召是神直接的向亚伯罕说话。
第二次的呼召就是神直接跟亚伯拉罕讲话。
那么这个呼召是在米首波大米哈兰的时候75岁所发生的一个故事。
第二次的呼召就是在米首波大米哈兰的时候、就是发生在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
亚伯拉罕对神第二次的呼召他是直接的， 它是投手的，它是主观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知道的。
第二个呼召是直接跟阿巴拉罕讲的，阿巴他是很清楚明白的，他是从神而来的呼召。
因为这样，亚伯拉罕对于他第二次的呼召，他有自主性的这个回应，他有自愿的顺服这个呼召。
所以是这样，所以他就对这个呼召是有自主性的，是自愿去回应的。
因为他是自主性的，他是自愿性的，所以往下面他走了一百年的这个呼召的生活。
因为是有自主性和自愿的回应，所以他就是这样往前行过了这一百年的生活。
他写了一百年的人生的故事，
他就写了一百年的人生故事。
弟兄姊妹，我觉得神对我的呼召也有两次的呼召。
弟兄姊妹，我觉得神对你我的呼召都是有两次的呼召。
第一次我们是不知不觉，我们不知道的。
第一次我们是不知不觉，我们不知道。
第二次我们会知道，我们会有直接的认识。
第二次我们会知道，我们有直接的认识。
那第二次的呼召，我们就必须以自主性的，那么自愿的顺服神的呼召。
咁第二次我哋应该有自主性嘅，我哋会自愿嘅去回应神嘅呼召。
我刚才说到刘子康先生嘅故事，
我头先讲到刘子康先生嘅故事。
神在他身上也有两次嘅呼召，
神喺佢身上亦都有两次嘅呼召。
第一次嘅呼召是神呼召他的太太，呼召他的儿子，呼召他的女婿到教会里头来。
咁第一次嘅呼召就系神呼召佢嘅太太，呼召佢嘅仔，呼召佢嘅女婿。来到教会，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但是神知道，
但神知道。
第二次的呼召是我师母和 Amy 到他家里去跟他们传福，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明白，他自主性的顺服圣灵的带领，接至信主。
咁第二次咧就系我同 Amy 同师母去到佢屋企同佢传福音嗰阵时，佢明白佢系自主性嘅，佢系有神嘅带领嘅。就是他是愿意顺服的。
神常常安排基督徒邀请我们到教会里头来社交社交，来游鱼游鱼。
神时时藉着基督徒去请一些朋友来到教会来社交一下，或者有友谊团契，
或者到教会来听听，
或者来教会来听下，
有一些的看看，
或者来看下。
这是当时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朋友邀请我就来。
这些是我们当时不知道，只不过是朋友邀请我们就来。
但是当你听到了福音的信息，听到耶稣基督拯救人的这个真理，
但是当你听到福音的信息，听到耶稣基督是拯救人的，
你心里面受到感动，
你心里面受到感动，
你心里面有所领受，
你心里面有所领受，
圣灵在你身上工作，
圣灵在你心里面动工，
这是你直接的投手的主观的认识。
这个就是你直接的投手的主观的认识。
这是第二次的呼召，
这次就是第二次的呼召。
当你在第二次呼召的时候，你将你的心打开，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
就是在你第二次呼召的时候，你将你的心打开，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
在基督教家庭里头长大的孩子们也是一样，
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小孩子也是一样，
小的时候跟着父母走，
小的时候跟着爸爸妈妈走，
不知道到教会，不知道到教会做什么，跟着父母走，
只是知道去教会，不知道去教会做什么，只是跟着爸爸妈妈去。
但是有一天他清楚了，
但有一天他清楚了之后，
福音的真理，
福音清楚福音的真理之后，
他就接受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
他就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救主。
这是第一次和第二次的呼召，
这个就是第一次和第二次的呼召。
当亚伯拉罕第二次呼召75岁到175岁100年的人生故事里头，
当亚伯拉罕清楚知道在75岁的时候才知道神的呼召，到175岁这100年的人生岁月里面，
他向前展望，
向前
迈进的，
向前迈进，
有四项的东西，
有四样
可以让你我来思考，
可以俾我哋大家一齐嚟思考。
第一个就是蒙召，
第一个就系蒙召，
第二个就是帐篷，
第二个就系帐篷，
第三个就是祭坛，
第三个系祭坛，
第四个是应许，
第四个是应许，
蒙召的确定，
蒙召的确定，
帐篷的生活，
帐篷的生活，
祭坛的敬拜，
祭坛的敬拜，
应许的盼望，
应许的盼望，
这是亚伯拉罕的四项使我们思考的，
这个就是四样东西在亚伯拉罕身上值得我们思考。
亚伯拉罕对神呼召他，
亚伯拉罕对于神呼召他，
确实的确定的，有十分的把握，
好确定的，确实的，有十分把握的，
所以他就离开了米索波大米的哈兰，
所以他就离开米索波大米的哈兰，
跟那一个敬拜神的地方， 敬拜假神的地方，敬拜假神的那些人群隔离分开，
他就是这样离开敬拜假神的地方，敬拜假神的人群，
他离开哈兰以后，他就从来不要回到哈兰，
他离开哈兰之后是从来不再回去哈兰了，
他不单单自己不回到哈兰，他连他的儿女子孙也不让他们回去那一个敬拜异象敬拜假神的一个地方，
他不单止自己不回去，他也不会给他的仔回去那个敬拜假神的地方。
所以在创世纪24:1-10，亚伯拉罕年纪大了，差遣他的仆人老仆人回到他的家乡，为着他儿子以撒娶亲的故事里头，一再告诉这个仆人不要把我的儿子带回去。
所以在创世纪那里，亚伯拉罕年纪老迈之后，他就叫他的仆人吩咐的仆人不要将他的仔带回去哈兰那个地方。
这是亚伯拉罕离开哈兰以后，不往后看，不往后走，不回去那个地方，这个故事。
这个就是当亚伯拉罕离开了哈兰之后，他不往后看，不往后走的一个故事。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你对于神呼召你成为神的儿女有没有确实的认知和把握？
弟兄姊妹，你对于神呼召你，你有没有确实的认知和把握？
彼得前书第二章里头这样告诉我们，
彼得前书第二章里面这样跟我们讲，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军中的祭祀，
是有军尊的祭祀，
是圣洁的国度，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是属神的子民，
要叫你们宣扬，
是要叫你们
宣扬，把召你们出黑暗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是叫你们 出黑暗最有光明的这个美德，
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
你们从前算不得是子民，
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
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
从前未曾蒙连续，
从前未曾蒙连续，
现在却蒙了连续，
现在却蒙了连续。
这一段的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这段圣经很清楚地讲给我们，
我们是蒙神所拣选的族类，
我们是蒙神拣选的族类，
我们有军中的祭祀，
我们有军尊的祭祀，
圣洁的国度，
圣洁的国度，
我们有一个使命，
我们有一个使命，
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日光明者的美德，
我们就有一个使命，就是我们要招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
我们是神的子民，
我们是神的子民。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你对你这一个真理，
你对这个真理
有没有确实的把握？
有没有确实的把握？
你有没有确实的认知？
你有没有确实的认知？
你有没有知道你的身上 有传扬神的美德的使命。
你知不知道你身上有传扬神美德的使命？
第二个是帐篷。
第二个是帐篷。
帐篷说到基督徒的要对于在地上的人生有一个觉悟。
帐篷讲到基督徒对地上的人生有一个觉悟。
我们在地上的人生是一个寄居的，是一个客旅。
我们在世上的人生是寄居的，是客旅。
亚伯拉罕对这一个非常的清楚。
亚伯拉罕对这一样东西是非常
清楚。所以他一生在地上做了客旅。
所以他一生在地上做了客旅。
他一年复一年。
他一年复一年。
一站又一站。
一站又一站。
一地又一地。
一地又一地。
往前移动，
往前移动，
走了一百年的这个往前移动的人生的生活，
就走了一百年往前移动的人生生活。
他每到一个地方，
他每去到一个地方，
他很辛苦的支他帐篷，
他很辛苦的织他的帐篷，
后来又辛辛苦苦的把他支他好的帐篷又把它拆下来。
然后又辛辛苦苦将佢织好个帐篷又拆落嚟，
移动到新的一个地方，
就移动去另外一个新嘅地方。
在新的地方又辛苦的搭帐篷，又拆帐篷。
喺个新嘅地方又好辛苦嘅，又搭帐篷又拆帐篷。
然后又搬到另一块地方，
然后又搬去另外一个地方，
重新的支搭帐篷，然后又拆下帐篷。
重新又再支搭帐篷，又重新再
拆。从来不在一个地方生根长聚。
他从来没在一个地方生根长居。
他知道自己在地上是一个客旅，是一个寄居的。
他知道在地上他是一个寄居的，是客旅的。
我到千里达，从1995年到2000到今年2009年，一共去了14次的千里达。
我从千里达在1995年到今年一共去了14次千里达。
几年前我跟千里达那里的朋友和信徒们说，
在几年前我跟那里的信徒和千里达信徒和朋
友说，我有四个家乡。
我有四个家乡。
第一个家乡是我出生成长的台湾。
第一个家乡就是我生长我出生成长的家乡。
第二个家乡是我在这里40多年，居住40多年的美国。
第二个家乡就是我在那里居住了40几年的美国。
第三个家乡是千里达，因为我去了千里达有14次之久。
第三个家乡就是我去的千里达，因为我去了千里达14次。
我告诉他说，我还有一个家乡在天上的家乡。
我告诉你们，我还有一个家乡就是在天上的家乡。
所以我就一直提醒我在地上的人生，
所以我就一直这样 提醒我自己，我在地上的人生
是一个客旅的人生，
是一个客旅的人生。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会离开台湾，
我发梦都没想到我要离开台湾。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会在美国这么久，
我发梦都没想到我会在美国这么久。
我更没有想到我会去千里达这么多年，
我也都没想到我会去千里达这么多次。
但是我知道我所移动的乃是天上的家乡，
但是我确定我知道的就是我在天上的家乡，
这是我永远的家乡，
那个就是我永远的家乡。
帐篷在地上对一个畜牧的人来民族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帐篷对一个游牧民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对一个客旅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对一个客旅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因为帐篷这个地方是使人可以安息的一个地方，
因为帐篷是一个使人安息的地方。
当夕阳西下，天地无光的黑夜里头，
在夕阳西下天地无光的时间里面，
帐篷是游牧民族安居安身的地方，
帐篷是游牧民族安身安居的地方。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帐篷也可以说到你我的家庭，
帐篷亦都系你讲到你同埋我家庭。
当你回到家里头，有没有爱？有没有温暖？
当你翻返去屋企，有冇爱？有冇温暖？
当你心灵精神需要安慰的时候，你的帐篷家庭能不能使你得到温暖和安慰？
当你需要安慰、需要爱的时候，你的帐篷有没有使到你得到安慰？
所以幸福的家庭生活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信徒的家庭生活是非常重要的。
第四个祭坛。
第四个祭坛。
第三个祭坛。
第三个是祭坛。
祭坛说到一个基督徒在神面前的生活。
祭坛是讲到一个基督徒在神面前的生活。
信徒与神相交的一个生活的情况。
是信徒和神相交的一个情况。
亚伯拉罕在祭坛上向神献祭，向神敬拜。
亚伯拉罕在祭坛上面向神献祭和敬拜。
所以亚伯拉罕每到一个地方，把帐篷支搭好了以后，他就逐祭坛来敬拜神。
当亚伯拉罕去到一个新的地方，当他支搭好他自己的帐篷之后，他就会捉着祭坛来到敬拜神。
他向那一个呼召他出来的这位耶和华神献上祭物。
他就向这个呼召他出来这个耶和华神献上祭物。
敬拜神，求靠神。
敬拜神，求告神。
因为亚伯拉罕有祭坛的生活。
因为亚伯拉罕有祭坛的生活，
神与亚伯拉罕同在，
所以神就同亚伯拉罕同在。
亚伯拉罕与神同行，
亚伯拉罕与神同行。
所以在亚伯拉罕克里的人生里头，
所以在亚伯拉罕克里的人生里面，
虽然有的时候他觉得孤单，因为有神的同在。
虽然他有时觉得孤单，但是有神的同在，
他有依靠，
他有依靠，
他不至于伤感，不至于失望，
他不至于丧胆，不至于失望。
亚伯拉罕是一位有祭坛、敬畏神、敬拜神的人。
亚伯拉罕是一位有祭坛、敬拜神、
弟兄姊妹
敬畏神的人。
你觉得你的人生孤单吗？
弟兄姊妹，你觉得你的人生孤单？
你觉得在现在的这样的经济的情况里头，你觉得失望吗？
尤其在现在这样的经济情形之下，你觉得失望吗？
我们需要有祭坛的生活，
我们需要有祭坛的生活，
我们需要有灵修、祷告、读经、传去教会的生活，
我们需要有灵修、祷告、读经、教会团契的生活。
不久以前，
还没几久之前，
突然间有三个字常就在我的心海里头出现。
突然间有三个字时时在我心海里面出现。
我知道，我知道，
我知道，我知道。
突然间我知道，我知道，一直在我脑海里头出现。
那么这个我知道，我知道这三个字一直在我突然间在我脑海里面出现。
我知道，我知道，是在创世纪四十八章八节到二十节的一个故事。
我知道，我知道，这个故事就是在创世纪四十八章里面八节到十六节的故事。
就是雅各叫以色列年纪大的时候，
就是雅各叫以色列年纪大的时候，
他的儿子再做约瑟，再做两个儿子，就是雅各的孙子两个到雅各的面前要雅各祝福。
就是他的仔约瑟带着他自己两个仔去到雅各或者以色列前面要去祝福的事。
雅各为这个孙子两个孙子祝福的时候很特别。
雅各为这两个孙祝福的时候很特别。
他用右手伸出来搭放在小的儿子以法莲的头上。
他就将他的右手伸出来放在个细孙以法莲的头上。
左手交叉搭在这个大的儿子马拿西的头上，
右手 左手就交叉搭在那个大的孙，
右手祝福小的，左手祝福大的，
右手祝福细的，左手祝福大的。
约瑟，雅各的儿子约瑟跟他父亲说，父亲父亲，不是这样，你搞错了。
那约瑟就跟他爸爸说，爸爸，你整错了，不是这样啊。
玛拿西是大的，你的右手应该放在大的玛拿西的身上。
马拿西是大的，你的右手应该放在马拿西的头上。
年纪大的雅各约瑟以色列跟约瑟说，我知道我知道。
年纪大的以色列就跟约瑟说，我知道我知道。
我知道我知道，有一天突然间在我的脑海里说，一直转一直转。
咁要我知道呢三个字，突然间有一日响我个脑海里边一直咁转。
后来我知道了。
后来我知道了。
当我年纪大的时候，我的孩子们跟我说：“父亲啊，你糊涂了。”
当我年纪大的时候，我个仔同我讲话：“爸爸，你糊涂了。”
我要告诉他说：“我知道，我知道，我没有糊涂。”
我会同你讲：“我知道，我知道，我冇糊涂。”
我想为什么我知道会出现在我的身上？
我想我点解我知道呢三个字点解喺我脑海里面出现呢？
我很谦卑的跟弟兄姊妹分享。
我好谦卑的同弟兄姊妹分享。
因为我常常默想，常常思想，
我时时默想思想。
爱我的主，
爱我的主。
当我开车，当我走路，我常常思想天上的事情。
当我开车，当我行路的时候，我时时思想天上的事。
所以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年老了不会糊涂。
所以我知道，我知道我年老不会糊涂。
最后一个应许。
最后一个应许。
应许只做一个信徒，要确实的知道，确实的有把握。在克里的人生里头有盼望的人生。
应许就是一个信徒，他有确实的知道，他有把握，在基督里的人生里面他有盼望。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区。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族本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
紧紧的接受，
紧紧的记住。
耶和华又说，
耶和华又讲，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我必赐福给你，
我必赐福给你，
叫你的名为大，
叫你的名为大，
你要叫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你亦都要叫人别人得福。
神不单呼召亚伯拉罕，
神不单止呼召亚伯拉罕，
神指示他有一个地方，神要带领他去。
神指示给他一个地方，神要带他去。
同时神应许要赐福给亚伯拉罕，
同时神亦都应许要赐福给亚伯拉罕。
所以当亚伯拉罕离开哈兰的时候，
所以当亚伯拉罕离开哈兰的时候，
他是带着神所应许所指示的地方去，他是带着神所要应许赐福给他的这样的应许往人生前面奔跑。
他是带着神给他的应许的人生，神的应许他在前面的地方，这样的地方他向迈开他人生的脚步。
他拥有神指示的目标，
他拥有神指示的目标，
他拥有神要赐福给他的盼望，
他拥有神要赐给他的盼望。
因此他在克里的人生里头，
因此在克里的人生里
艰难困苦无定，
艰难困苦无定，
不会压倒他，
不会压倒他，
不会征服他，
不会征服他，
因为他有本钱，这一个本钱是神的应许，使他能够勇敢的往前展望，继续奔跑。
因为他有本钱，他这个本钱就是神给他的应许，神给他的勇气，给他可以向前走。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你有没有启示录中的新天新地圣城新耶路撒冷 的盼望和把握。
你有冇响启示录所讲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城嗰个盼望和把握？
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刚才我们所读的，说到亚伯拉罕虽然在地上死了。
刚才我哋响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就讲到亚伯拉罕虽然系死咗，
但是他是存着信心死的。
佢系存住信心死嘅。
他却从远处望见。并且欢喜迎接，
他是在远处看到并且欢喜迎接，
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
承认自己是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
他要找一个家乡，
他要找一个家乡，
就是天上的家乡，
就是天上的家乡，
更美的家乡，
更美的家乡。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
蒙召帐篷祭坛和应许，
所以蒙召帐篷祭坛应许。
你有切实的知道，你有人生的认知，你有祭坛的生活，你有应许的盼望。
你有确实的认知，你有确实的应许，你有祭坛的生活。
如果有这样子的话。
如果有咁样嘅话，
会带出阳光照耀的人生，
就会带出阳光照耀嘅人生，
不会陷入迷茫，
唔会陷入迷茫，
失落的阴暗里头，
失落嘅阴暗里边，
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在这地上的生活，
让我哋知道我哋喺地上嘅生活。
所以帐篷的生活是一个实际的生活。
所以帐篷的生活是一个实际的生活，
祭坛的生活是天与地连接的生活，
祭坛的生活是天和地连接的生活，
应许的生活是抓住我们的心将来有荣耀的盼望的生活。
应许的生活就是抓住我们的心将来有荣耀盼望的生活，
以至于我们很确实的一步一脚印的往这一个圣城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奔跑，
以致到我哋可系好确实知道嘅，一脚一脚印咁向前嘅，往呢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嘅新城嚟行。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好停在这里。
因为时间关系，我停住喺呢度。
但是让我们好好的写书写你我一生的故事。
让我们好好的书写你我和神的关系。
当你年纪越大的时候，你会越发现写你人生故事的宝贝。
当你年纪大了之后，你会发现写你和神的故事，
这一个人生的故事把我们带进永远的价值里头，
这个故事会将我们带去永恒的价值里面。
求神能够恩待我，
求神恩待我哋。